主后2016年1月17日，以下信息是洪涛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与主是一而获得属灵的高峰。经节哥林多前书7章1到24节。你的话是生命，是灵，对我们是健康的，乃是为着我们的脚改正督责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奉你宝贝的名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，我被提醒在圣经里有一个经节，在提摩太前书4章，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4章，讲到说我嘱咐你直到我再来，关于你们所写，4章13节，提摩太前书4章13节，我刚开始我先开始跟大家过一下这些的经节，然后我们再来读。保罗的话非常的清楚，如果我们读了，我们能够得着，我们来真是留意，我们也向着话说阿们，那对我们就是有帮助的。当然第一个经节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指明，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一卷书。当然在最初的这个这卷书是没有章节的区别的，特别是他写这一章的时候是为着要答复哥林多的圣徒。我们可要不要一起来读7章的1节，再来读一遍。关于你们所写的，我认为男不近女倒好。所以这里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哥林多的圣徒他们先给保罗写了一封信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回复他们，所以他写了哥林多前书，特别是这一部分的话语是为回复哥林多圣徒的他们的信。所以只想跟大家提到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7章，现这个星期我们只是读了前面的7章的前面一半，下一个星期我们还会读到后面一半。在这个第7章1到24节中间，如果你有读，我们就会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书写里面提到哪些事情。他提到男人和女人，如果你继续读，他提到丈夫和妻子，他也提到他自己，所以他自己的写回复不仅仅是因着他自己的知识，也是因着他的琐事。他还提到这些已婚的和寡妇，他还提到在婚姻生活中，也许丈夫那一方不丈夫是信主的，可是有一个不信的太太，或者是有姊妹是信主的，可是他的先生却是不信的。昨天晚上我们有英语的福音聚会，赞美主，有5个受浸归入主的名里，有11个呼求主名。我不知道在这里在座的有没有他们在其中。当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接受了福音，他们相信了，所以他们的情在他们的情形中，他们非常的自然而然，他们就问保罗一些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也对我们应该是有帮助的，特别是你继续读，他也提到家庭孩子。昨天上午我们有一个特别关于儿童的服事，有个特别的交通，当我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同时有儿童班的聚集，这就是保罗所回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不同的方面，也就是哥林多信徒问他的不同的项目。 迟一些他还会提到这个受割礼，因为也有一些犹太的信徒，他也提到了未受割礼的人，这些就不是、非犹太人，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。他也提到了奴仆和自由人，所以在哥林多的召会有一些人是奴仆，这些他提到在不同的章节不同的地方他提到。我和大家一起跟着他的这个书写，我们来过一下这些的经节，因为他把这些内容分成了一些小的项目。一开始他有提到说，我认为男不敬女倒好，这是为着避免淫乱，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所以这里非常的清楚，其实在这一章之前保罗有提到这个方面，但是在这一章他有讲到说，特别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彼此常常接触频繁，特别是弟兄和姊妹，我们都需要警醒，是要关于这个淫乱的事情。他又提到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然后他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丈夫对妻子当尽应尽的份，妻子对丈夫也要如此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时候我们读一些经节，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写的，他这里讲到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。我们可能会想说妻子应该有主权，却不是这样，但是丈夫才有，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妻子才有。在第五节他讲到你们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出于同意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自制试诱你们。在第六节他说我说这话是容许你们，并不是命令。在这里我们有一句经节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，也在马太福音也有提到，我们可以来读一下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马太福音，在马太福音也提到这个经节，讲到这一点，当神造了人，然后从这个人里面的拿出一根肋骨，然后建造成一个女人，然后他们两个成为一体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二人要成为一个，乃是一个肉身。但是确实有两个部分，所以丈夫和妻子，丈夫有身体，妻子也有身体。主在以弗所里面有讲到说，人没有人是恨恶自己的身体的，都是保养顾惜。在这里在创世纪和马太福音他提到说，他们不再是两个，乃是一个肉体了。所以妻子的身体和丈夫的身体是一个身体。在这里的经节讲到，当然我对我的身体我们有主权，但是一旦你结婚了，妻子就没对她的自己的身体就没有主权，丈夫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主权，而他的妻子就有，丈夫也对妻子的身体有主权。为着婚姻生活，在这个话里面有这样的一件事，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婚姻的生活， 这当然也提到说是也有时有些特别的时间我们分开，我们为着祷告，不是说丈夫和妻子分居然后他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你读上下文，你会看到他们两双方他们分开，他们是个人的，他们不是两个一起祷告，他们乃是各自与主有个人的时间。要有这个婚姻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有祷告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我听说这样的话，说一个家庭一起祷告就能够留在一起。如果你，但是你如果是想要为着某一件特别的负担祷告，你就要分开。因为后面的经节讲到说因为不然我们可能就会被，因着我们没有自制，我们就会被撒旦试诱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撒旦就会来，就是来试探我们，在这里非常的清楚。回到林前七章的第八节，讲到未婚的和寡妇。第八节说，我对未婚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第七节讲到，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各有自己从神得来的恩赐，有人是这样，有人是那样。这里我们认识到说，保罗他是单身的，可是他却在回答这些所有的这些婚姻的问题。他也提到未婚的和寡妇说，若是他们常像我就好。所以保罗觉得
众人都像我一样，众人都像，
如果没有结婚的人可以一直保持未婚就是很好。然后他也提到在下面的经节，如果他们，但他们若不能自制，所以这里自制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他们不能自制，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重烧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这里不是命令，因为保罗也提到他不是在这里命令，乃是嘱咐未婚的可以结婚。这是保罗在回答哥林多的信徒，我想这些话非常的清楚。这我只是读给你们听，这都不是我的话，这是保罗的话。然后保罗继续在第十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至于那已婚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并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。这是非常清楚，我其实会再回到这一个经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处经节。保罗提到说，妻子不可以与丈夫分开。在十一节说，若真是离开了，她就不可再嫁，不然人要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这个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可能是非常的不一样，可是这是神的话，非常的清楚说，我们不能够离弃，不能够分开。如果你离开了，你也不可以再结婚，不然人要同丈夫和好。在第十二节，我对其他的人说，所以他提到了已婚的、未婚的、丈夫和妻子，也讲到了这个未婚的和寡妇。到了十二节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是我说。这句经节也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来一起读一下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 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与他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在这里经节非常的清楚，为了避免这哥林多信徒可能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说我是信了，可是另外一方却不信，我可以离弃吗？可以离开吗？但是这里讲说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，如果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。所以这里就很清楚，在十三节有讲说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这是另外一个方面，他有不幸的妻丈夫，可是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，所以这个妻子也不要离弃丈夫。第十四节说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被圣别，这是非常的有意思的，一方一是信徒，另外一方是不幸的，这不幸的那一方因着妻子就被圣别，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因着弟兄被圣别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别的了。如果一方丈夫或妻子是信主的，另外一方也被圣别，他们的儿女就是圣别的。圣徒们，我们的儿女是圣别的， Amen， 赞美主。我们都可能没有认识到，我想我们可能都没有完全认识到我们的孩子们是圣别的儿女，因为神怎么说的，赞美主。第十五节说，倘若那不幸的人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姊妹，在这种情形之下都不必受束缚，然而神已经在平安里招了我们。所以保罗再来提到一个点，就讲到神已经在平安里招了我们，所以那不幸的那一方，你是信徒，可是不幸的那一方他想要离开，主说，主的话说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就让他做，让他这样做。第十六节，况且你这做妻子的，怎么知道能不能拯救你的丈夫？你这做丈夫的，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妻子？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，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。我在众召会中都是这样吩咐，这是第十七节。保罗在这里也说，不幸的一方，如果他愿意留下，我们就应该要同住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得救。这里讲得很清楚。我想读一个经节，是我今天早晨加进去了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六章三十一节。他们说，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。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在这里有讲到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那里有一个背景，他听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召，所以他就要去欧洲。长话短说，他被下到监里，就有一些情形。然后那个他和保罗和这个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，他们给这些狱令传福音，他们就得救了。在他得救之前，他还问保罗，我应该要做什么。保罗跟希拉就是说，你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这样的话是在哥林多的前书之前，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保罗说的，他向这个监狱的这个狱令讲的这个话，所以他的一家就得着了，这个全家得救。 说保罗和希拉满了圣灵，他说你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不知道在这里在座的有多少人你是全家得救的，我可不可以看看你们举一下手。哎，感谢主，我自己也是，阿们。主有应许，我们信靠主耶稣，你我们的全家都必得救。你知道约师母不在这里，你知道，可是你知道他的家族有多少人吗？超过100人。这真是取决于你的信心。你可能会说，我的家人可能就是我孩子啊，我的这个直系的亲属。如果你的心很扩大，那你的父母，你的这个祖父母，是不是也是你的家族中的一部分？如果你有信心，那就是你的家族。还有其他的亲戚，你的兄弟，他们的孩子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他们就会得救。在这里，这一节经节和别的我们读的经节有冲突吗？这是没有冲突的。一面来讲，保罗满了信心；另外一面，保罗也是非常实际。在哥林多前书，他是讲说的是非常实际的话语。如果另外一方他坚持要离开，那不幸的那方，那神在平安里招了我们，你不要坚持任何的事情去争斗。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保罗在使徒行传确实有这样的话语。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7章18节，在这里不仅讲到丈夫和妻子，这里也讲到了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，他也提到了奴仆和自由的人。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应该要为自己的权益对，我们应该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份。保罗却说，如果你是没有受割礼的，你不要改，不要去改变。如果你没有受割礼，就不要再去受割礼。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不紧要。受割礼不重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有遵守神的诫命才算得数。关于这一部分，对我们众人，如果我们认识到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他想要讲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可需要认识到，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有许多的挣扎，可能我们就不能够有平安。因为我听到有些家庭，他们有些兄弟姊妹之间也会有争执。你为什么你生了我？你为什么生他？如果你没有生他，我们两个就会吵架。我们常常这样吵架，但是说是父母是做错了。有些可能会说，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，这么贫穷？我应该是生在另外那个家庭里面，这不公平。我不知道说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讲过这样的抱怨。所以我有时候为什么长得不像别人一样，是不公平。但是那些都不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里面的话，还有许多其他的经节，可是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的2节。人哪，你是谁，竟向神顶嘴？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这些经节告诉我们， 我们的神是有主宰权柄的神，他乃是掌控一切，他是窑匠，所以他从一团泥里他做成一个样子，又拿一块另一块做成另外一个样子，这就是这画在这里。你是谁？竟向神顶嘴，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”事实上，我们刚刚读的整段都让我们看到说，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非常的顺服，非常的顺从，非常的满足，他是非常的就是满意于他的情形，所以他需要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一样。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中，我们都承认神你是神，那很多的事情都变得很简单，你会认识到，哦，事实上神把我造成这样，那是最好的，那是对你最好的，也是对我最好的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。这里有一个短句提到神与我们在一起，真的一同。哥林多前七章二十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个人是在什么身份里蒙召？人要与神一同留在这身份里。当我们在我们的身份里与神一同留在身份里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？在任何的环境下，不管为我们发生的什么事情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整个的观点都会改变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到说，神使万有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些为他旨意蒙召的人。所以保罗爱神，保罗是照着神的旨意蒙召的，所以他认识到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最好的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进入保罗的这种负担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爱主，他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，他为神所充满，所以他可以为圣徒们，在哥林多的圣徒们提供这样的帮助。我们再回到七章的十到十二节，他讲到说，对已婚的，十二节，第十节，至于那已婚的，我吩咐他们，他可以很说的很简单，说是这是主吩咐的，可是他没有这样讲，他是说我吩咐他们。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。这句经节和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是对应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了自己。这个经节与哥林多前书七章的十节是彼此匹配的，因为在七章的十节讲到保罗说我吩咐，但是不是我，是主吩咐，这里是同一件事情。在第十二节，我们来再读一下十二节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当我读这个经节的时候，前面一部分讲到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我说， 我就想说，保罗，你为什么不闭嘴呢？既然不是你主说的，你为什么不闭嘴不
说？不是你说的，是主说的，
不是主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经节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非常美妙的 一扇窗户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，在新约里这个原则乃是化成为肉体的原则，就是神在人里，也是人在神里。主耶稣他是一个人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他争辩，但是在他的里面他却是神，这是神在一个人里，这是与旧约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来读一读旧约的一些经节，我们读一读旧约的十章，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四节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所以在旧约里都是这样子讲说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神的说话。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五十章第一节，也是读头一开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也是讲到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在旧约耶和华说话，只是用人做他的嘴来说，但是在新约神是在人的里面，神愿意与神一同来说，借着人来说。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是谁传的福音，有三位弟兄传福音，这些人就接受了主，接受了神。神的话是借着人，圣徒们，今天你可以传福音，我也可以传福音，神会从你的里面，从我的里面出来，不信的人就会接受主，这难道不是很美妙吗？很快我会停下来，但圣徒们就开轮到你们来讲，说你们可以说出说神，你们可以说出神，你们甚至能够把神说到人里面，这就是新约的原则。所以这一章讲到这样一个人，他是有最高的属灵，他在这边讲说，不管他说的是什么，现在都是成为圣经，是神的话，我们接受，神也接受。今天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在新约里。然后在第六章我们就看到，这是新约的原则，讲到与主是一的，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都需要读主的话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和圣徒们在电话上祷告？那是因为来接触神，来让神的话，神的思想能够浸透我们，能够充满我们，自然而然的，当你说的时候，神就能够借着你来说的，向别人说话，神就会从我们的里面出来。神不满足于几个人在这里有这样的经历，他盼望整个的召会。所以神的奥秘就是神彰显于人，就是召会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都是有份于这一个。如果你看见至终在新耶路撒冷是什么，就是神。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？也是人。在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，因为全能的神就是圣殿。那神谁住在这个殿里呢？是人。一面来说，约翰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乃是神与人同住，神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。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小营里，所以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实际。感谢主，神可以在人里面，人也可以在神里面，我们可以一起的同说话，同活， 这位活的神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 Amen 借着我们活出来，使人能够重生得救。感谢主。